书架上堆满灰尘的那一本，都快忘了输给你的快乐，拼个输赢的世界让我累了，躲到这里一起认真就输了。
欢迎收听认真就输了，这一集是子单元才不会输呢的集数。在才不会输呢的这个集数当中，我们会跟大家聊一些不是书本但是跟书有关的主题，但这一集我不确定跟书的关联可以多少。我们因为这一集大家，我不知道现在大家听声音听不听得出来，现在就是我们的老班底那个阿子跟阿珍，你们跟大家打下招呼好了。
嗨，我是阿子。
嗨，我是阿珍。
应该听得出来我们三个现在距离很远。我们现在是用远距录音的方式在录音，这是我们首次因为碰到这一波疫情，然后我们又不想让我们的节目停更太久，所以我就想说那我们来试一个电话录音这样子。然后既然是一个旧书的 podcast， 我们就来聊一下防疫期间我们可以躲在家里看哪些书这样子。先问一下，这波疫情对你影响最大的地方是什么？阿子先说好了。
阿子先说，因为阿子在媒体业上班嘛，最大的影响就是现在所有的内容都是停下
来的。对，现在没有东西做。
对，让我们非常的困扰。那因为其实有很多就是业务端的事项，或是我们内容端的事项。那比如假设说我这礼拜不上片，然后这礼拜也不拍摄，那我的存档可能不足，可能会影响到我后面的工作。那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拍摄呢？那目前是不知道。
我跟你说我的状况跟你非常像，因为我是娱乐线，然后娱乐线目前就是在之前好像二级的时候可能还好，一宣布那个双北三级的时候，所有的娱乐产业，所有例如说记者会啊、演唱会啊、活动啊，全部都取消，全部 can 掉。那一 can 掉，我们全部没有 source， 娱乐新闻完全没有来源，就连甚至有些节目录影也都延期或取消嘛，所以我们什么都没有了，你知道，我们就空了。我们就是平常那个一打开行事历都很多，今天谁的记者会，今天哪个节目在录影啊，记者会去采访，会丢袋子回来，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但是我们
你现在是瞬间不知道要做什么。
我觉得那个压力可怕在于，就是我们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做了之外，我们当然还是有一些备用的存档什么的，但是我们就会做那些东西，但已经一个礼拜快要烧完了，
真的。
现在想说
真的不知道要做什么，
但是公司的 KPI 不会改变，就想说你还是要，
是的，
想说现在怎么办？现在怎么办？我现在是可以请就是请假吗？已经挫折到
请假
好了，
假可以，那么多假可以请，
好烦哦。而且还有 work from home。
对啊，
我们公司是已经分流了，我们公司倒是第一时间马上分流，但是分流下场就是因为我们处理影音，所以我们的档案透过云端丢来丢去都超级久，然后而且
我完全可以理解，
而且还会失败，然后大家在那边丢云端连接丢来丢去，你都会搞不清楚现在什么状况，有时候会
超级不方便。
这是哪一个？
就想说等一下现在到哪里了，现在这个进度到哪里了，就是会很麻烦我觉得。然后群组都是讯息都是炸裂，因为平常可能有偶尔可以那种就是转过身说阿子那个帮我看一下，现在全部这种帮我看一下都在LINE 的群组里面讲，然后就会全部大家就会挤在一团，就是觉得我防控真的是一件，我自己是不喜欢。我知道有的人很喜欢，有些人喜欢我防控，但我不行
啊，我也不行。
阿珍你呢？你那边有碰到什么困扰吗？你的生活？
我其实因为我是电商嘛，所以
电商是不是反而是业绩变好啊？
要看线呢，我觉得如果你是民生用品或是日常的那种就是消费型商品，应该是蛮好的。但我自己的情况就是我是属于流行类，所以真的就会你会很明显知道流行类的业绩，然后又有一些防疫，我又有一些防疫品，所以防疫品的业绩非常好。那但是流行类的
什么叫防疫品啊？
比如说因为我是穿戴嘛，所以就是比如说防疫护目镜。
OK，
哦，
护目镜，你有没有那个卖那个防护衣嘛？就那种整件的，像雨衣那个
防护衣。听说之后有听说要开始买，但是 我现在知道就是我自己的就是防护面罩跟防护眼镜。
欸，我之前看到有一家那个，因为 我会做那个消费新闻和娱乐新闻嘛，我之前看到隋唐他应该是不知道是代言还是站台一个防护衣，那个时候在几个月之前，还没有，那时候台湾状况还蛮好的时候，那时候他们主打是穿这个可以出国，可以上飞机。
真的假的？
就是那个时候有些泡泡旅游啊，
柏流的，
就是或是有些商务人士还是得要上飞机的时候，然后有一家厂商他就把防护衣做的比较好看，就是例如说有花色可以挑，有颜色，对对，稍微好一点点，当然看起来还是不会像我们一般的衣服那么好看嘛，但是比那个例如说医护人员穿的好一点点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怎么办，现在那时候做这条新闻的时候觉得这个买得到吗，现在觉得我想要一件我等一下想要去卖场，就是帮我的这个冰箱就是补货，我现在需要一件现在业绩应该省好，我在想
对，我的室友穿雨衣去卖场，
现在
很不能回来再把它丢掉，
也只能这样吧，最安全的话是这样，
对，他就是穿雨衣回来，然后用酒精洗一下那个雨衣，然后把雨衣晒着。
那个很多我看到，因为我这几天我唯一会买出门的话，可能唯一就是买吃的。我啦，我目前因为我一个人住，所以我冰箱没东西，我就只能出去买。我发现很多饮料店本来都会写什么环保杯折扣折2元，现在都直接贴说不准用环保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他们觉得，对，他们觉得环保杯也是某种破口，就是虽然我们之前虽然我们大家都想要环保，但此时此刻好像免洗餐具变成了安全第一的首选，
是回到逼干的那个时候的感觉，
有一点有点，就这个时候反而
有一点，
因为你反而把可以把，因为毕竟那个环保杯你没洗干净，那个都是最直接的啊，最
对啊，
最直接的接触。我在分享一个我听到比较可怕的，就是我们工作，我觉得我们大家的这些困扰都想象得到，我觉得现在很痛苦的是停课，我们这个年龄层，对，可能已经没有了，但我昨天刚好在线上，我跟一些朋友打电动嘛，然后我们线上聊天，有几个朋友是老师，他们就聊他们现在，我就觉得，哎，你们像这样是不是很好？你们学生都停课了，你们是不是比较好？然后他们全部都说没有，他每个都跟我哀嚎，他们说远距上课，
他们要做线上教材吧？
对，然后就等于是他们要另外做一套嘛，就他们可能本来实体课都备好了，就那些都不能用了，尤其是数科的老师。我认识的很多都是数科的老师，例如说什么生活科、生活科技啊、美术啊、体育啊，都爆炸。
欸，
对，他们都说，
我实在很想知道体育课。
好，我告诉你们，我告诉你，我听到两种，我听到两种，就是他们告诉我的。我觉得他们说，第一种就是有个老师请学生拍他们在家里做操的影片，然后上传给他打分数。
哦，健康操吗？
只是他我听到只有这样，我不知道怎么操，但你觉得这个方法我觉得
不错
吗？我觉得很瞎欸，就是很，
不然怎么办？
这是不能用的方法了，
不然怎么办？
然后我后来就是听到另外一个，因为可能是我是娱乐线，所以我比较喜欢这一个版本，就是有那个老师指定他们去看全明星运动会，就全明星有很多运动赛事嘛，他去可能没有，你去挑一个喜欢的，然后写心得。
写心得吗？
可是我觉得这比较有，我觉得以远距教学来说，这个可以学到东西啦。就是因为我们可能不会那么专注的看一个运动赛事，然后要写出心得，所以我觉得就远距的立场，或许这是可以稍微有点教学的，对。然后像生活科技，他们本来
算是有学到东西。
对啊，然后像美术、生活科技这种平常上课都在实做的，他们也是很痛苦啊，教一些 maybe 美术史
哦，
就教一些就是你知道教这种纸本的东西，然后本来很好玩的课或是正在进行的进度，全部都要被打掉，就是不行做。所以对于学生和老师的困扰也是超级大的。
真的，
美术课不能就是在家里画画，然后。
交作业，
或许吧，或许有人这样做，就是我是听我这边朋友听到他们的做法，但教作业怎么，就是也是拍下来教嘛，因为你也不可能把实体的作品交出来啦，
拍下来啊，或是扫描，
画我的疫情生活这样画出来，
对啊，像那个人的画画日记，
好像还可以。 好，然后再来是讲一下对我们这个节目的困扰好了，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远距录音嘛，这是第一个。
对啊。
然后再来是我其实有取消掉一场录音，五月十七号是那个，哎，是几号？有一个那个国际不再恐同日。
对。
然后六月又是、同志骄傲月。
嗯。
所以我找到了我一对朋友是已经结婚的同志。
Hey,
夫妇、
hey,
然后我请他们来聊就是一本很经典的小说叫
哦、oh,
我想说这个应该 很有趣，而且刚好叠席在五六月刚好叠席这样，然后就
水果是
就只能砍掉啊。那怎么办？好，刚刚我讲的那个书名我都会那个打马赛克，因为我之后让大家猜书，我不会那么快公布我们后面要聊什么。
好的，
好，然后在我们在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呢，我要再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来回复一下听众的留言好了。我最近看到一个留言，一直很想跟大家聊，然后我想问你们两个有什么想法？这样，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 Apple Podcast 的五星留言对我们某一个集数非常有意见吗？
你讲一下，
侯文勇。我们侯文勇那集一开始只有一个听众留，然后我就觉得哦，或许他主观认定，我就没有那么多想法。后来有第二个听众留一个非常类似的，我就觉得哎、那可能真的是我们是不是处理不好？那个听众留的大概就是说，我们三个人就他写主持群，我们三个人好像很不喜欢侯文勇。两个人都这样说、
啊、
我想说有吗？没有吧。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好发，因为Apple Podcast 不能够直接回复评论，
我记得你有发限动。
对对对对，我只能发限动说不太可能，我们不会喜欢我们在集数里面聊的东西、
嗯、
因为我们要准备一个集数、嗯、我们都要花非常多的心力和时间，我们不可能把心力花在我们不喜欢的事情上面，尤其是像如果是侯文勇的话，我们三个人可能是看了不止一本书。
对啊，
对，因为他是写很多作品的人嘛，所以我们可能都看了两本起跳这样、所以我们花的时间可能是又 double、所以我们不可能不喜欢他。我想说，所以我在想说奇怪，到底是哪边出错，你们觉得呢？
我们讲了什么政治不正确的话？
我在猜。对，阿弟，我在猜是不是我把例如说你第一集那个剪进来，就是我不是为了好玩、然后剪了一小段、我剪了一小段说什么淘气故事集很无聊，顽皮故事集很无聊、对，我把那段剪进来
聊天的那个。
对，其实那其实就是我们平常在闲聊，就是互相考 C， 我们在考 C 说、
啊、
我们其实那个比较像在考 C 说老师的读书心得怎么拍这本书，然后再来也可能是我们玩拼个输赢的时候我不是出红勇快问快答吗？
对，
那但是我们可能打得哩哩浪啦、
哦、
对，但是我那个就是有点、但是那个就是故意的啊，因为我没有公布题型，那就是很真实啊，我没有告诉你们两个答案、
啊、
就是题目，也没告诉你们两个要考这个，所以等于是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考试，那当然会表现得这样也是很正常啊。所以我想说奇怪，
跟孩子们说一下，我们并没有不喜欢老师。
所以我想说可或许是我这个地方操作的没有很好，让大家误以为我们好像很不喜欢侯文勇，但其实我们蛮喜欢他的、啊、我记得我们到后面
我们蛮喜欢他。
对啊，我们就是包括在输给你的什么的，我们都蛮喜欢他的很多作品，然后也说他非常的对于这个社会的那些讽刺我们很喜欢，但大家
这样不行，这样不行，我要回家叫我妈帮我算一下我几本红油的书，
然后拍下来了，
戒尺以证，
洗刷鲜明，
对，洗刷污名，
对对对，所以没有，所以
我们是很爱老师的，
还是欢迎大家就是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就是任何的意见，然后我们就会好好的回复大家这样子。但红油这个部分，我觉得好像我们还是必须要好好讲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啊，那如果我们刚刚讲的不是留言你的想法的话，哎、欢迎你私讯给我们。就让我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意思之后，我们之后才比较好改进。对，因为如果我们因为现在只謝謝因为只收到讯息之后，我们好像很不喜欢侯文勇，那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调整，因为我们三个没有不喜欢他。对，好，大概就是我觉得这个好像我们三个好不容易凑在一起，謝謝，我们可以好好回一下啦。
可以。
好，然后再来就是对我们这个节目另外的困扰，就是我不确定我们这样远距可以拖多久。因为远距的效果一定比较不好，包含你看我们刚刚三个人要接话，就会平常我们都还可以互 对，平常我们可以互对，平常我们互看一个眼神或怎样，就可以知道说，哎，现在谁可以讲话或怎样。我们就是毕竟也一年多，那个默契也有了。嗯、但现在远距真的
有点尬。
对，我想说，哇靠，我现在是要怎么录音？然后又加上那个后置的时候，很明显我们音质会有一定会有落差。
嗯，
对，所以我想说，我不确定这个情况我们可以撑多久，所以我只能希望这疫情赶快过去，希望我们远距录音的集数不要太多。
嗯，
尤其是如果我们
台湾，
对，而且你看，因为远距的关系，我本来就是按照我的规划的话，下一集就是我们现在的最新集数是那个才不会输呢，那个哈利波特的那个性别那一题嘛，性别那一集。
对啊。
对，然后我本来想说我要再一集，我要做认真就输了。就是我要做回我们本来的那种集数、嗯、对，但现在因为卡到那个疫情、嗯、所以那个认真的集数会主线的集数就要先延期，因为通常那个玩对，因为那个要玩拼个输赢啊什么的，我会希望是当面效果比较好。
嗯，
那现在这样我们就远距录音，就用才不会输呢继续撑场面，我不知道可以再撑几集。好烦啊。
再这样下去我要去录猫猫的 ASMR 了。
好啦，可是我后来想说，我现在就在想各种应变措施啊。我想说，还是我们也来玩 Clubhouse， 你们
要吗？
可以啊。
我觉得或许是某种，如果在，因为我不确定我们要这样子抗疫，就是防疫的要多久。如果再下去的话，我们或许趁大家都在家里，我们就是可以跟舅舅舅妈，我们就是开个 Clubhouse， 然后问大家要不要上来一起讨论。或是玩个什么，
嗯，
拼个输赢，
可以哦，可以、哦，
是不是很可以？
我可以，
因为反正都、嗯、反正大家都困在家里嘛、哦，然后我们就把那一集就是 live 录下来，然后当做我们一个集数、嗯，我们或许可以尝试玩玩看，对不对？而且 Clubhouse
是不错，
虽然说退烧了，但是 Enjoy 版本现在又上架了，
大家都可以用。
对，之前可能只有那个 iOS 、iPhone 的朋友可以用，现在大家都可以用了呢。
对呀、啊。
好，在我们终于要进入我们今天的那个主题了。我们刚以上都在抱怨，你知道吗？
以上都是因为疫情的影响衍生出的。
好烦哦、喔！才不会输呢。好，那我们大家都知道，那我们现在对这个疫情，我们能做的最大贡献就是躲在家里面。
没有错，
这是我们目前最大的贡献了，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在防堵，就是那个什么传播链。
扩散
对、嗯、然后尽量让我们的医护不要负担那么大，我们才有办法，
没错，
对，我们才有办法度过这波疫情，恢复到我们之前那样子稍微平静的生活、
嗯、
那既然要躲在家里面呢，我们三个就要来跟大家聊一下我们躲在家里推荐什么书。你们有你们最近有看书吗、okay. 两位
有，
好，来，谁要先？
但有一段时间了，阿珍先。
好，
我先吗？
嗯，请。
我可以介绍的是他这一本书，他是有书，然后他同时同个作家也有监制一部影集。我看的这本书是《人骨密码》。
人骨密码？
对，它是一本小说，它是跟它是讲它作者本身是一个法医人类学家。
嗯哼。
对，然后他在讲他的是有点像是他在一个事件里面的相关的东西，就比如说他会。遇到一个不知名的骸骨，然后他会去，
这是推理小说吗？
它比较像是纪事型吧，就是是推理小说，是悬疑推理，因为毕竟还是跟尸骨有关，所以它还有一点点悬，就是有一点点悬疑的成分在。
是像法医这样是不是？像鉴识？
对，它是
鉴识科学，
像鉴识科学。嗯，嗯，然后它的那一部影集叫做《Bones》。台湾的翻译叫做寻骨线索。
寻骨线索
，Fox 可以看得到。然后，因为它是大概2005年到2017年，所以虽然这样不好讲，可不可以？就是大家可以上网找某某某线上看，应该是找得到、
啊。好的，反正大家要怎么，反正就靠各，
谢谢。
反正就是大家各自那个啦，各显神通啦，然后怎么看到这个？
大家自己想办法哈，就是。
你告诉我他最好看的地方是什么好不好？
他最好看的地方其实是因为我很喜欢看鉴识相关的、嗯、然后他是我最喜欢的点是他的每一个故事都会很完整，一集就是一个故事
哦，单元剧的感觉，
单元剧，对，他不会像、嗯、 不，我先说，我很喜欢 NCIS， 我没有 diss 他的意思，但是他每次都要两三四集才会有一个完整的故事线，
你要追比较辛苦的。
对，我要追比较辛苦，我却我没办法，就是停到一半。对，但是寻古线索可以，就是它一集就是一个完整的案件，你会看到开头，你会看到先看到骨头，然后会看到案件，会看到案件发生，会看到案件发生，然后最后你会得到一个结果，就是凶手是谁，或是当年发生了什么事情。
哎，你是不是很喜欢？你是不是很喜欢《玫瑰同林演》啊？
我是这样吗？
你不觉得你刚刚那些介绍，
你确定你那个年代有玫瑰同
林？你那个介绍，你刚那个以上的介绍，我只要把那个 title 遮起来，全部都是玫瑰同林烟，一集一个案件，开头就会看到是，
不是蓝色水玲珑吗？
一样的东西，一样的东西。好了，不要闹了，没有那么那个，不是类戏剧啊，是认真的，认真的，
不是那个类型，对，它就是比较像是见识科学，然后。因为法医人类学其实在台湾没有特别多人关注，但是它在美国其实很常被运用。然后对，然后我因为我本来就对见识相关的内容主题很有兴趣。
那你有听阿善师吗？
阿
善
师
的 podcast。
阿善师我只有听一点点。
好，推荐你可以听阿善师，阿善师蛮会讲的。我之前跟，因为我之前访过他一次嘛，在我们那个鬼月的特辑的时候，我访过阿善师，然后那个我就跟其他 podcast 在聊天的时候，就有其他 podcast 也聊过阿善师，我们就有提到说啊，是真的好会讲，就是他当来宾的时候，你的主持是可以非常轻松的，因为你可能只是一个问题，他可以讲十分钟。
哦，
所以
好厉害。
对，因为他是教学和见识，他其实是老师的身份，所以他非常会讲、他一个课堂可以讲60分钟的，开玩笑，
像科普吧。
对，所以你一个案件，而且他的记忆力好好、就是你可能问一个某一个知名案件，然后他的记忆库就会打开告诉你，哦，那个时候那个线索怎么样，那个什么东西怎么样。所以如果你喜欢见识科学、除了刚刚阿珍推荐的这个人骨密码之外呢，你也可以考虑听阿善师的 podcast。 好，
对的。
那再来阿子，
好像人体图书馆。
哎、欸，说图书馆，图书馆现在都关了。
对，哎、欸，我那天去还书，因为我们之前不是讨论说要就是讲某个系列嘛，就是自己选某个系列，
对对对。
然后那天去还书被挡在，就看到那个铁栅栏，这样子，就是
挡在门外。
对啊，现在都要不能，
就只好用还书箱嘛。我跟你说，我们这边的还书箱爆开，
因为大家都要还书啊，
要还的书才进去还书箱里面。我最后只好用，就是慢慢的把我的那个书，就是放在那个旁边边边那种缝隙，很像那个叠，
很像垃圾桶塞满的时候。
对对，里面满满的一整桶，全部都是书。
但我记得图书馆现在就是借书的期限就跟着调整，就如果你现在是有借书的情况的话，它好像会因为图书馆关闭、然后好像会延期，但是要确定一下、要查一下。我记得有这个相关的配套措施有出来、对啊，不然因为这样子还不了书也是蛮尴尬的。
就这样一直被扣钱或是一直被登记、
所以好了，就我帮忙业配一下好了，不是让我业配一下好了。就是如果因为反正现在实体书也很难取得，那如果大家在这段时间我们刚聊聊一些书，然后你想看的话呢，或许你可以去找电子书来看。然后我们的节目连结呢会有那个 Read More 读墨电子书的优惠码可以用。那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呢，就参考一下哈，可以折应该是50块吧。然后详细的使用说明呢，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资讯栏。好，换阿植。
好的，换我。刚刚推荐了一本，你刚刚是说书嘛，那我想讲一下我最近看的一个影集，它也是有小说改编的。我因为疫情所以去搜寻了这本小说，就是 Netflix 最近上了一个新的影集叫做太阳照血的文
物。我刚才就猜会不会是这个，你刚才说新的然后又是小说改。
对，
他的小说名字叫什么、
小说的书名就叫 Shadow and Bone。
没有中文翻译、
小说也叫太阳召唤。
对啊，对，就叫太阳召唤。
OK OK、大概稍微讲一下他在讲什么吧。
它是一个系列小说，然后有点像我觉得它有点奇幻冒险跟一点犯罪的元素啦。但是它是在讲说一个就是世界上分为 那种奇幻魔法师跟一般人，然后有个
麻瓜跟巫师啦，各位，麻瓜巫师跟伏地魔啦，各位，我帮大家。
OK fine。
好，然后呢？
就是有一堆，反正就是有一个很坏的巫师，就是
伏地魔，
因为发动一种黑，对，发动一种黑魔法，把世界。把世界分割成两半，但是他要搜寻一个比较，他要搜寻一个元素法师，然后让就是他要解决这个世界的混沌嘛。但其实并不，哎、嗯欸，我这样会爆雷，我可以讲完吗？
你可以讲，不要讲到结局，讲一点点就好。
嗯，反正呢，他就是一个
突然变很难讲，没有啊，我是就是你就是。你想象你在写这本书的那个后面的那个感觉，你知道吗？书本后面都会写那个故事大纲。
嗯，好，它就是一堆巫师在打架，然后努力把世界还原成原状的故事，然后有一点爱情啊，有一点奇怪的友情啊，然后有
很多的
魔法。
什么叫奇怪的友情？为什么是奇怪？
因为它是有点那种中世纪元素。所以他们有些、oh. 他们之间的友情可能也会牵扯到利益啊或是自由的问题，然后也有一些种族的议题，所以他们的友谊就稍微相对起来稍微复杂了一点点。
好，告诉我最好看的地方在哪里。
最好看的地方，坏人很帅。
什么？怎么越来越你不我不觉得，虽然我没看过，可现在听起来跟哈利波特87%像哦，有种族的议题啊，汤姆瑞都很帅啊。
但我要
巫师一直打架啊。
欸，我觉得这个影集它比较好吞的理由是因为它的节奏稍微快一点，不会像我们之前看《冰与火之歌》啊，或是那种猎
魔、啊哦、冰与火之歌真的是比较久。
对，就是你要花很，就是你要花比较多的心力跟篇幅去了解，某一个种族或是某一个氏族、某一个家族的状况。嗯、那这个影集呢，它的节奏稍微快一点，所以你大概看个1-3集就可以比较了解它整个世界观的宇宙在讲些什么。所以我觉得它相对在这个疫情期间来说，它比较好入门。我大概只花了。2-3天就把全部影集看完了
啊！哦，这样不行啊！你知道我们这个可能要撑个14天，我们目前情况，你这样子，
我的有十二季，
太好了，我们需要很长的东西来消耗掉。
你可以从翻盖手机的世界看到那个智慧型手机。
你说柯南吗？
没有，我说我的那个，
不是
我的那个。
你说我是说柯南也是这样，你知道吗？
对，没错，一样。
柯南就是一开始还在那边翻盖手机，黑白手机打简讯，然后到后面集数已经是智慧型手机。
对。
哎、欸，重点是柯南还是一年级，他还没有往上升。
哦，对啊。
柯南
永远
不会老，
已经20年。
一年内科技的变化如此迅速，然后柯才没过几个月，不知道一学期过了没。好，那换我了，换我来介绍。
好的，
我要介绍的是一部书的其中一本，叫《人类大命运》
啊，
你们知道吗？就那个人类三部曲，
哦、我知道
哈拉瑞的。我会认识这本书，跟你们两个有点关系。
为什
么？因为那时候我们三个人一起在一家网络行销公司上班，就我们认识的时候。
OK。
对，然后那时候呢，然后那时候我们的老板就是非常的有野心，希望我们可以学很多东西，然后就有一段时间有非常密集的公司内训。
嗯，是的，
公司内训时候是请来一位算是蛮知名的行销界的老师吧，然后他就跟我们大家、
他有推荐过这本书，
然后他是因为我很喜欢社会学，然后这本书是在讲社会学和历史人类行为，这样他就用这些东西来带说行销你要怎么样做这样子。然后呢，那时候我就非常有兴趣，我还特别就是跟留下来问老师那一部书的就是全名啊什么的，然后我就去把这本书直接一套买下来回来看了，就是人类大命运、
那一套不便宜，
我直接买啦、啊、
对，
在我旁边，好在我买，因为它很厚可以看很久。它真的可以看很久，这个期间之前真的很棒。好，但是因为它真的要看太久了，所以我就推荐现在这个时候特别推荐其中的一部的一个章节给大家就好了。
哇，好，
他的人类大命运，他是三部曲嘛，他就是把人类的历史，因为那个这位作家叫哈拉瑞，他是一个历史学家，他就是用人类的文明发展、用一个比较巨观的来看，他分三部曲，就是以前、现在和未来。 那我现在要讲的是第二部曲，就是人类大命运，就是比较像是贴近现在的。他在讲为什么我特别去，其实我已经看过，我特别回去回味，是我印象很深刻。他说以前人类，就是我们几千年的人类面临的三大困境，然后我们在千禧年的时候呢，我们成功了，算是赢过这三大困境了。这三大困境分别是饥荒、瘟疫和战争。
嗯，
你们现在知道为什么回去看了吗？因为里面有瘟疫。
知道，
了解。
他说人类的就是最大敌人就是这三个，人类的天敌。所以在21世纪、然后他说，但他非常正面的去看待，他说这个三个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是人类早就解决的。我心想说屁嘞，我本来那时候看的时候可能有道理，我现在想说屁嘞，现在哪有，现在明明就是我们还被瘟疫所困。但是他就是用历史的角度告诉你，没有，我们已经赢他了。是怎么回事？就是他说21世纪早期，就是平均来说，人类死于旱灾、伊波拉病毒、恐怖攻击的可能性还不及于死于暴饮暴食麦当劳。就你吃麦当劳，你素食，我们因为素食造成的心血管疾病等等问题的死亡率，其实早就高于那些什么旱灾啊、什么病毒啊，什么都高过文明病。文明病的部分可能都比较严重。而且他因为他是历史整理嘛，他就整理了所有我们人类遇过这各种病毒的浩劫，像大家最知道就是黑死病，然后天花，然后近一点的西班牙流感。西班牙流感1918年哦，如果它是按照数据的话，就是五个月内，不是五个月 ，sorry， 几个月内5亿人感染。
对啊，
5亿人在那个时候大概是全球的1/3。
嗯，
对。哎，说到这个再讲一下，西班牙流感就是那个我们《暮光之城》那个爱德华的死因，
对，
爱德华死因就是个西班牙流感。对，好，所以呢，每年都会，所以其实每隔几十年，全球都会有大型的流行病发生。你冷静来想，甚至不用几十年，大概几年就会有一波，包含我们之前的 SARS 啊，然后那个什么流感，各种流感，
嗯。
那时候什么 H 几 N 几，对 H 几 N 几，什么鸡的、猪的，就各种的东西。它在早之前可能肠病毒刚出来的时候，
嗯，
就是各种就是都会一直出来。但而且比起以前，现在人类社会其实密度更高，交通更方便，
传染途径更多。
其实对病毒来说是传染更快的，但为什么我们死亡率却都是之前的低点，比起之前来说都算低点，就是人类的医疗其实已经还有卫生观念已经进步太多了。对，甚至某些病毒会绝迹，像1979年 WHO 就宣布天花已经绝迹了。
对啊，
对，所以其实各种疫情会一直来，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教训。但是你仔细去想，人类其实都是占上风的，因为医学太发达，然后我们会研发疫苗，我们会有各种抗疫的就是社会的行为，包括我们不要群聚啊、戴口罩啊，然后我们也可能在医学上发现抗生素，发现什么东西。所以他诊断的结论就要告诉我们，未来如果有流行病危及全人类的话，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就是我们人类都有想法对抗，我们会有这样就是跟他对抗的过程，但基本上人类的胜率非常的高，以目前历史告诉我们。但他有特别说他担心，就是因为他毕竟是一个要历史学家嘛，他会见古知今，然后看去看未来。他说他唯一担心的就是除非有人刻意制造病毒。他最担心的就是，他就是说很怕，就是人类为了某些意识形态刻意制造人流行病出来。他说这是唯一最可怕的地方，因为
预言家
自然产生的病毒，我们人类都有办法在对抗。
好哦，这就不好说了。
对，然后
预言家，
因为他是写过去、现在、未来嘛，所以在这个章节，他接着会告诉大家是，我刚刚不说三大那个吗？饥荒、瘟疫跟战争是三大我们已经克服的问题，它后面有新的三大问题，就是现在人类的三大问题。然后那是三大问题都是跟文明比较相关的，就是因为文明而衍生出来的。那这个就不爆雷了，大家自己去看，因为要讲不完啊。它 三大本啊，所以但它的故事，它的整理资料很有趣，然后它用说故事的口吻告诉你， 人类的行为到底怎么回事，所以我非常推荐这一部书，尤其是现在又发生这种叫人类世界的行为的改变的时候，你去看这本书，有的时候你会有一些有趣的想法。好，以上是我的推荐。好，再来呢，欸，最后啊，其实我们三个人都推荐完了，啊，我昨天有发一个 IG 的限动，你们有看到吗？
嗯，
然后我就是问，
有，我看到，
就请大家就是舅舅舅妈们在防疫时候在看什么，然后你们现在你们有打开看有哪些书吗？我想说我们就在这里面我们随机挑几部，就不止我们三个了，就还有包含大家在这段疫情期间推荐的书单，我们也提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先讲一个我比较喜欢的好了，我看到有人推《楚门的世界》。
嗯，
可以哦。
可是《楚门的世界》有小说吗？
楚门的世界
。
我印象中他，我印象中它就是电影的状态。
我印象中是电影
耶，我不确定有没有小说，但《楚门世界》很好看。《楚门世界》如果有舅舅妈还没看过的话，我推荐你去找回来看。我记得 Netflix 已经有了。然后他是在讲，就是有一个男人，他不知道自己活在实境节目里面。
对，
他从出生他就被安排在一个实境节目里面，就是有那个摄影机24小时对着他，然后在电视上播出，他就住在一个非常大的摄影棚里面，但只有他自己不知道他的生活遇到的东西都是 NPC， 但他不知道，都是剧组工作人员。我不知道是学生时候吧，我看《楚门世界》我非常喜欢，我就想说会不会我也活在实境秀里面哪天就把我救出去告诉我啊，其实你是那个啦，然后这是你的薪水，然后什么500万这样，我说好啦不太可能，好啦不太可能，我都不太可能，
这就是躺赚
、欸，可是这样其实不是啊，这样其实是 被耍啊，你的一生都是被耍的啊，
你的一生都是虚构，
它其实有蛮大的哲学和宗教意涵在里面啊，如果你静下心来想，就是我们现在可能被我们可能也被创造在一个上帝制造的一个摄影棚里面，或是造物主的一个摄影棚里面。
那，如果你很喜欢金凯瑞的也可以去看
哦。对对对
对没错，
yeah。
好，你们有看到哪一部你们想要特别提出来讲的吗？
阿珍，
好请说。
我有看到那个泰斯格里森的书，
外科医生吗？嗯，
对，
你有看哦？你哎，欸，你真的很喜欢这一类的，欸，你刚推荐一个见识科学外科医生，我之前有看到在书局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就把它略过，因为我那时候在近几年看到的，所以我就没有把它当旧书。但我记得我之前之后去查，它是旧书，欸，
它是旧书，
它是零一年还是零几年的书，它不是新书，
零一，
对，它是零一年的书，嗯，就是我一直以为它是一几年的，因为可能台湾是不是进的比较晚，
台湾
进的比较晚，所以我就没意识到它是旧书，欸，所以它其实未来是有机会加入我们旧书宇宙的，欸，
可以，
外科医生是有机会加入旧书宇宙
好兴奋哦过度兴奋，
喜欢，
它是推理小说对不对？
他是推理小说，我最早好像是看他的《骸骨花园》吧，就是他是医疗悬疑系列里面的，我真的很喜欢。好，刚刚《笑傲江湖》也是有也是有让我就是
哦，有一个后面我们后台有人推《笑傲江湖》
哦，对啊，因为我原本在就是疫情期间，我也在想说我应该要开启
哪一个系列，你要把金庸开始
再看一次，
《笑傲江湖》是令狐冲对不对？因为太多部了，我要去领一下令狐冲嘛。我《笑傲江湖》我看得很生气，是因为我很讨厌那个华山派的掌门。
哦，他真的是
那个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那个华山派掌门，那个伪君子，那个还偷偷自宫的那一个，要练葵花宝典。我看的时候，我小时候好讨厌那一个人哦。
你说那个岳不群吗？
哦，对对对对对，岳不群哦，他真的是很急，很讨人厌，很讨人厌。
你们对《笑傲江湖》的人体形象是谁啊？对啊，
什么叫人体形象？
就啊，比如说
你说令狐冲是谁吗？
讲到他，你最想到谁？
你会想到谁？比如说，
我是没想到谁啊，但任贤齐是不是演过？
对对对，我对令狐冲的记忆都会直接联想到任贤齐，
任贤齐演过，我这个印象而已。
对，就像你讲到小燕子，会直接联想到赵薇这个脸。
我想到应该是林青霞吧，林青霞版的东方不败啊。
哦，对对对对对，也是很厉害。
对对对，
东方不败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角色。
很有趣的角色。
对，他到底他是那种在武侠小说里面忽男忽女的角色不多，阴柔这种阴阳并
阴柔派的，
对，
阴阳结合的角色，
对，很有趣。在那个时候
很有趣，
他有些藏的一些性别意识在里面。阿紫，你有看特别看到哪一部吗？嗯，我看到有一个写你的名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
有吗？
有，我们舅舅舅妈推荐的书单里面有一部书写着你的名字，
《饥饿游戏》啊。
对啦，而且他还特别写哦，他还特别写《加前传》。
他选啊，对，欸，前传我觉得也很适合在这段时间，嗯。
前传也是新书，他是《饥饿游戏》的作者后面再出的，算是欸，今年吗？今年出？
好像不是今年，
去年底，
是今年的，
去年底出的吗？
有可能。
反正基本上还算是新书的范畴，然后是在讲谁的故事？
是在讲史诺总统的故事。
嗯，
哦，
跟大家推荐一下，他还就是他算是在讲很最一开始，有点像是起因，就是饥饿游戏的起因到底是
就为什么要办这个饥饿游戏？
嗯，
像这样
对，然后哎。欸，有点没有，他那个时候是已经在办了。
嗯，
他整个故事是讲说，其实以前就是因为饥饿游戏，每个人都会有导师嘛。
对
对
对
对，
每一区的祭品其实都是会有导师的。
对对对，
那以前的导师其实是由那个由就是是由学生去带领这些贡品的，
啊，
是由那个首都叫什么名字啊？一时想不起来，是由首都的高中学生
都城哦。
对，是由都城的学生去带领这些贡品，不是由过去已经胜利的贡品，
因为那时候胜利者可能还不够多啊。
对，
游戏饥饿游戏初期，
而且那时候也才刚开，
对啊，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多胜利者，对，所以他就是派学生哦去教哦，
对，是学生，对，然后那时候的史诺总统就是高中生，我记得是高中生，
啊，所以他是老师吗？
对他去带领他的贡品，那他的贡品就是。曾经的第十二区的胜利者，
哦，
是我们认识的那个现在他的导师吗？女主角的导师吗？
不是，是在更之前，就是历史上，
哦，在前面一
点，历史上的，对对，历史上。然后他反正
我们有熟悉的角色在前传出现吗？
就史诺总统跟，
哦，就史诺总统
那个。就他们那时候讨，就是你们记得小说里面他们最后一集第三集的最后一集，他们有逃生到一个虎面女的造型师的家。
嗯，
那个造型师其实是史诺总统的表姐。
哦，这个本传没提到哎，
欸。对，我是不是不小心爆雷了？
这个还好，这个还好，你不要讲他们发生什么事就好。
对，反正他在有点在讲说。为什么最后就是有点在讲说，其实史诺总统这个人，他的人的整个成长的历程为什么会发展成，
大魔王怎么养成
的？你可以透过看前面这本书去了解他的那个时候的状况，因为他在故事当中，史诺总统的家族其实是算是地位很崇高，可是他们那时候已经落败了，但他要怎么在就是这个落败的当中不去就是。不去牺牲他的荣耀，他要一直维持就是一个荣耀，然后他要保持好成绩啊，他要怎么做，他要怎么跟他的贡品互动，才可以获得更多人的喜爱啊，
okay.
这种。
了解，你们还有看到哪一本很想要特别提出来讲的吗？我们一人再挑一本。
我有看到一个我一直不太敢看的书，
房思琪吗？
我记得我有跟
不太敢看
对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我有看，欸，
就是我觉得我。真的，我在看书的时候，我比较容易
带入。我知道，我觉得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对女生的共感可能再大一点。
我觉得对我来说，看这些文字太痛苦了。
可是我觉得可以了解一下啦，毕竟它真的是一个已经算社会事件了。
对，算社会事件。我是看了，我是看了几章之后弃书，看不下去。
跟那个大象席地而坐一样。
对对
对，
我也是看了几张之后我弃书，
太强烈了。阿珍，你有另外哪一本你有想提出来讲吗？
《银河变车指南》吧。
啊，这部很有趣。
对啊，
这个是我记得它是广播剧改的，它好像是
对啊，
它是 BBC 广播剧改，然后再讲它是用一个地球浩劫的口吻吗？就是已经末日还是外星人攻打？因为你忘记它的大纲，它好像在讲说什么，如果发生这件事情你要怎么办？所以是有像，所以它有指南这个说法。
对，它是
如果真的发生了外星人或怎样的事情，你要怎么做？
你要怎么做？
对，这是科幻，而且它很早期耶，它非常早期，我觉得
很
久。很对，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时候人怎么看待外以后的那个未来的科技，对，他去怎么写，这个很好玩。你有看过吗？
因为我没有看这本书，我有去找他的以前的录音来听，所以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就有一种啊，天哪，我是不是应该补一下？
竟然有人推荐这本书，蛮厉害的，银河，
对啊，
银河便车指南，而且我记得他有很多本哦。他很多个故事，
对，他有很多
个，他不止一个故事。而且
我是看过他的漫画的，我就是只剩漫画跟广播剧，然后现在只剩下书还，小说还没看，所以我就觉得，
啊，疫情期间可以补一下。
对，我觉得可以补一下。
可以哦，
那个，如果有兴趣看漫画，也可以去看漫画，都可以。但是希望大家都喜欢这本书。
欸，我看到一个书，就是我们刚刚讲了很多都是比较小说类，对不对？我看到有一本书，有一个。这世界很烦，你要很可爱。我猜是一个舅妈，我猜是一个舅妈提的，因为这本书我刚去看了一下，它还蛮 TA 蛮明确的，应该就是女生。
它的书面是一个裙子。
我看到它大纲，就是那个书腰那边有些很有趣的东西，我提出来，你们两位女性，告诉我一下，你们觉得怎么样哈？他在讲爱情，他的标题写爱情，然后里面有三大点，第一点。让你熬夜想念的都是混蛋，有吗？
第二点
，
人生有三大错觉。
我最近就常熬夜想，你先说。
人生有三大错觉：手机震动、有人敲门和他很爱你。人生三大错觉。欸，手机震动是真的，我手机震动，我就有时候你觉得你手机震动了，但是欸，其实没有东西。那好，你先说熬夜，熬夜让你想念都是混蛋。
我最近比较常熬夜想念的是食物。
啊，也是合理啦，也是合理。
对。
第三点，最后一点，哎，就是在副标上面最后一点，我养你这种话，除非是老爸说的，否则听听就算了。
对啊，没错。通常我老爸说的都是真的，
我跟老爸的也听听就算了。
连老爸的也听听就算了。
我觉得还是我养我自己比较实在啊。
哇，你们两位都是独立自主型女性耶。OK， 这本书叫做这世界很烦，但这世界很烦，你要很可爱。
我很可爱。
好，谢谢大家。
我很可爱。
好，我还有看到两本我比较熟悉的，熟悉吗？我就是有些我们节目提到的，我就不再多提了。有些这两本我们节目好像没有提到过，《夜访吸血鬼》。《夜访吸血鬼》，我比较，我有印象，我有印象是电影欸，
有讲过。
我也是比较有印象是电影，
好像
是我们好像有讨论过这本。
我们有提出来过，但我们没有，好像在《暮光之城》那一部吧，我们把所有吸血鬼列出来讲，还是在《向达伦》，我们把吸血鬼提出来讲的时候提到这本。
向达伦。
好，不确定。
我记得电影是布莱德比特演的，
对，还有汤姆克鲁斯。我不确定我们我不确定我们有把那一段剪掉，我要回去听才知道。
我们有聊到过《
夜访吸血鬼》是在讲应该是布莱德比，如果是电影的话。是布莱德比特变成吸血鬼的故事，
对。
但他在抗拒他不想要变吸血鬼，
变成吸血鬼。
对，然后把他变成吸血鬼应该是汤姆克鲁斯吧，因为是1994年电影了，我不是很肯定。我印象中是，
我不太肯定，我只记得很帅。
好，反正《夜访吸血鬼》是蛮早期的吸血鬼作品，然后我觉得他某些元素应该是有影响到我们后续这些吸血鬼的叙事。
有，
应该有吧，
有，
包含是吸血鬼对人类的态度，还有新的吸血鬼刚变成吸血鬼那个挣扎，可能在某些小说里面这些元素也会被复制或是被参考一下。对，
还有永生这件事，
对对对，到底要不要永生这样子。吸血鬼是这是欧美很喜欢的题材欸。
他们对吸血鬼的热爱就有点像我们以前对僵尸片的热爱吧。
我觉得超过，我觉得超过。 我们看我们僵尸片最近就没有啊，他们吸血鬼是成一直来啊。
对啊，而且讲
一直到现在，
对，而且他们是各种奇幻作品都会安插一只吸血鬼进去，你有发现吗？
对，
他们很喜欢
有正反之分，
他们很喜欢把吸血鬼放在奇幻的世界观里面，还有狼人，就这两个一定要有。有吸血鬼就一定要有狼人嘛，他们是一配啊，
他们是 CP
天敌宿敌关系，所以应该不是僵尸啦，应该比较像华人世界有这种元素吗？
说一直不断的出现，
对，就是我们真的很爱，然后任何世界都要塞进去，这个好像还没有，我没有想到，
好像还没有。道士
不是道士，道士不是，哎，吸血鬼在他们到后面都变很时尚的符号，哎，就他很都很现代，我们好像没有，我们真的好像没有创造出类似这种，
好像没有什么到现代，对，没有。
华人光是那个奇幻的世界观，基本上就是
比较
少啦，没有那么多乡野，我们比较走乡野传说类的，什么红衣小女孩啊，人面鱼，就是我们比较走我们的奇幻世界观是这一类的。
我们比较走宗教类型吧。
他们也是 啊，他们吸血鬼带宗教色彩啊。
对。
对啊，怕十字架什么的，他们这个也是带宗教色彩啊，但我们好像
怕蒜头。
怕蒜头不是，怕蒜头好像跟宗教，我不是很确定。欸，吸血鬼怕蒜头这件事也真的很特别，就是为什么 why
到底为什么是炸弹？
对，为什么
小时候看卡通都是这样啊，要挂一串大蒜。
我知道我是觉得很特别，为什么是蒜头？
为什么？对，我也觉得
是有口臭吗？
因为很臭吗？
很臭吗？吸血的时候
我听说是因为很臭啊。
那为什么不怕榴莲？
或是
因为那边他们可能没有榴莲吧。
如果是东南亚的吸血鬼就会怕榴莲。
比较不是啊，比较好取得，可能不是应该是什么、
okay.
大众一点的食材。
对啊，大众一点会出现的东西，为什么是大蒜？
对，
令人 confuse。
然后我看到还有什么特别哦，有人是把龙族拿出来看了啦。龙族可以看，龙族第二部，而且他还说他要看第二部，第二部真的很适合在这里看，因为第二部比较辛苦
，boring，
第二部看起来比较辛苦，因为少了我们男主角，
需要点时间，
少了第一部的男主角休齐了，所以会看得比较辛苦，因为休齐本来就是搞笑担当，那你在第二部这个视角消失了之后，他要稍微严肃一点。
我再讲一本，我看到那个舅舅舅妈推荐了一本书，但是它其实不是旧书，它是新书，是《莫斯科绅士》，应该也是这几年的。这一
莫斯科绅士是不是讲那个战乱的时候，有个贵族被囚禁在饭店里面的故事？还是我记错？
对对对对对对。
好、
哦，
那我印象
没错，你没有记错。对，你没有记错。那他如果你对就是苏联啊，大概是二十世纪吧，应该是二十世纪的
苏联，是苏联
那段。对那段历史的故事里面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本书。它讲的是一个贵族，他被软禁在一间很豪华的饭店里面，然后他都不能踏出饭店门口。可是他做了很多，就是在那个被限制下，他觉得自己还是自由的。那时候是有很多就是政治的问题嘛，
对啊，
但是他就是被软禁在那里，但是。可是他有点像是在说，就是你人的一生，就算我被软禁在那边，可是我是可以有很多自由选择。他比较像是这样子的一个故事。
哎、欸，这听起来好像我们现在的生活、喔。
但他是有体验的。
你说听起来好像我们现在的人生哦、喔。
哎，对耶，
对啊，
我们现在
就是被疫情软禁啊。
但我们还是可以假装在录，哎、欸，不是，是真的在录节目，只是比较
我们是真的在录节目，只是我们是用别的方式。
我真的觉得这种录音方式很假装啊，我不觉得，我整个录得很不习惯。
对，我觉得我看不到你们，我一直很就是我会不小心怕自己搭话，
而且我就不知道你们表情是什么，我猜不到你们现在是真心的喜欢还是在演，我都看不出来。有的时候就说我讲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你不认同，有没有？我会很明确从你的表情中看到说你不屑我在讲这个，但是我现在不知道，你可能我讲完之后，我听到声音还是然后可能其实你的眼神已经不屑，我看不到。
我可能已经中离了，
你可能已经白眼了。然后对，所以如果是在现场录音，我就可以立刻就是换个说法，或是立刻问你说怎样，你有意见？对，就是你有意见哦，怎样？ 就可以我们我们可以马上丢接球，我们现在不行，好好笑哦。好啦，就真的希望这一波就赶快赶快过去，让我们才能够实体录音。
对，
真的。
好了，然后那再来就是，如果我们接下来有一些，如果真的是这段期间真的再拖久一点，然后如果有一些想要特别的企划想要玩玩看啊，像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像 Clubhouse 或是任何的互动形式呢，哎，现在那个 Facebook 也可以开包厢了，你们知道吗？就 Facebook 也开了类似 Clubhouse 的功能。所以未来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尝试类似的东西呢，你可以 follow 认真就输我的 IG， 我们会有，就是如果我们只有这些玩法呢，会在上面公布让大家知道。那我们就今天就录到这边，感谢大家，拜拜，
拜拜，
拜
拜，
前面拜拜都很难整齐的录，哎，
对，我们都在等，
因为会延迟，平常可以一起说拜拜，现在都没办法。
好的，
好，我
再来，
我们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说拜拜，一二三，拜拜，
拜拜，
拜拜，
还是延迟。